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李世辉最近在他的博客中披露，四川省的大地震早有预告。中国地震专家耿庆国不但对此进行了预报，而且还将文字资料上报给了国家地震局，但是消息却被当局给封杀。那么民众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感叹说，如果当地的民众知道这个消息，可能会减少很多的人员伤亡。那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次政府不吸取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教训，又一次隐瞒真相？另外呢，中国现在在地震的预警还有救援的措施上是不是符合中国民众的利益？今天我们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恒河先生对此进行分析。恒河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那我们知道这位耿庆国先生他是一位地震专家，而且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呢，他就参与了这个预告。那现在他在谈到唐山大地震当时那个预告没有告诉老百姓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难过。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呢，这个四川汶川县的这个地震，实际上耿先生他也提出了这个预告，但是呢他们当局并没有告诉百姓。这次中共为什么又是瞒而不报呢？
我想这两次瞒而不报呢，可能都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中国的地震局呢，它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呢就是地震局的这些官员们和这个主流的这个地震局的这些人，他们的主要的想法呢是地震的预报在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之内都不可能实现。所以地震局的基本的思想是建立在地震发生以后的这个抢险救灾，是这个。但是呢确实有民间的一批学者和这个业余的就是爱好者在研究地震的就是预报的这种这个研究。那包括地震局内部，刚才你说的这个耿庆国呢，他就是地震局内部的可预测性的这一派的观点。那么这一派人呢确实有很多很多他们摸索出来的方法，尽管不符合这个正统的西方的科学，就是这种现在的主流科学的这种方式，但他们确实准确的预报了海城地震，那个唐山地震。那么这一次呢，耿庆国预报这个，按照这个博客上面的说法呢，他实际上是预测的非常准确，他个人提出来是在5月9号前后10天之内，而且说的范围也非常准确，就在四川、甘肃、云南就这一线可能会发生地震，大的地震，而且是7级以上，所以他把级别、地点，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这一派其实在过去30年当中，过去30年当中，地震局中国家地震局这一派呢曾经漏报过将近10次大地震，不是今天这一次了，漏报10次大地震。而这些民间的团体和非主流派呢却把其中的几次比较准确的预报出来了，但是这个主流派呢一直把这个压下去。我想这个在思维方式上啊，就是说最根本的是怎么样对统治当局有利，他们就采用哪一种方法，而不是说这个预测将来会有什么结果或者是能不能预测的问题。
您刚才说到对统治当局有利，我就想起一个现象。那么在一开始四川汶川县发生了地震之后，那个地震是发生在12号下午的2点28分。那么在当时呢，当天下午的4点22分，我们就看到国家地震局北京地震局就说发表了一个公告，说北京地区今晚地震纯属谣传，而且说北京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那我们知道破坏性地震就是5级以上的地震，但是呢在当天晚上的10点24分，中国国家地震局呢先是发出了北京局部地区将有2到6级地震的这种警告。那我们看到就是官方的媒体，像新华网啊、光明网啊等等这些的网站都转载了2个消息，但是在第二个消息发出之后，第一个消息就被删除了。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前后有这样的矛盾呢？
你说的是第一个消息是要发生地震。
对，他说第一个消息要发生地震是谣传，那么第二个消息又说2到6级的地震将会在北京近期发生。
那最后把谣传这个否定掉了，
对，
是说可能会发生。
对，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关于应该不应该报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这个就像当年就是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报和不报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报了的话会影响当时的政治稳定，那不报的话呢，万一它不发生，如果它不发生的话呢，那就最好， 那如果发生的话呢，那是天灾，人没办法预测。所以就是说在这次的报和不报当中，那么我想也是一个考虑，就是说是一个稳定的问题。我们在网上已经看到有人这么说法了，就是说是为了奥运，这个要全国要稳定，所以呢如果说把可能会地震的消息发出来的话呢，那么恐怕会引起慌乱和混乱，如果引起混乱的话就不符合现在要稳定和要和谐的这种大的政治气候。那么对于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包括地震局的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宁愿政治正确而不愿意去报了一个虚假的引起别人惊慌犯政治错误，这是一个总体的思维。所以这种方式呢，它更多的是从政治正确的方向来考虑。那么我想北京这个发出这个消息呢，它也是的，就是说它其实它是两方面的消息都有，因为有人能预测，也有人会预测说没有，只是说哪一种对他现在所谓就是一个是收买人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保持稳定。那我相信现在呢他所考虑的，比如说这个在出现大震以后，他紧接着就是说北京的奥运场馆没有受损失，那么这种呢其实是也是一个政治考虑，因为现在并没有人关心北京的奥运场馆有没有受损失的问题，而大家关心的是四川灾区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次地震预警上，您能不能把当年唐山大地震跟这次汶川的这个地震相对比一下呢？
上次唐山大地震的这个预测，这两个地方因为我们昨天讲过的，就是这两个地方的地震的这个情况都是很相像的，就是说它是没有大小震出现了大震，而地震局呢它是认为是先小震，以海城地震为样板，先小震再大震，所以这两次呢就是说按常规的方式，就是主流方式是很难测出来的，但是民间呢确实有测出来的。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四川地震局啊所公布出来的，就是说是消除了这个谣言，就是要地震的谣言，而且也是阿坝地区这个谣言，在这之前我相信很可能是某些地震部门工作的人确实预测到了，然后他们告诉家里人，然后家里人传出去，这可能性更大，而不是他们所讲的是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这个听传达会议的人听错了一个字，这可能性非常小。那么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在地震局接受采访的时候，有外国记者，不是外国记者，就是海外的华人媒体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接到了四川地震局人的7个人的举报，说当时他们已经预测了，但是只是说要保持稳定，要从大局考虑，不要把这个消息散发出去，而且他们也不准发布。所以这不是从一个地方得到这个消息，我相信将来会有人调查出来，也写一个像类似于唐山警示录这样子的书，来把这次的详细内幕揭露出来。我相信这里有很多内幕，为什么会在最关键最需要的时候把四川地震局的网站给关闭了，也就是说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消息很可能对当前当局是不利的。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从主流的这种对地震的预测来说，他们认为没有非常准确能够预测到哪一天几点几分要发生地震，但是有很多的办法还是能够预测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比如说像这个耿庆国，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他可以预计到就是在那一天在那个地区要发生地震。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在其他的地区，像我们知道美国的加州是多震区，那么日本也经常发生地震，那他们在地震预警上是怎么做的呢？
地震的预警呢，我想加州曾经有过一次地震，这个地震也是没有很多消息事先知道的，所以预报的问题呢，我觉得预报不出来是一个人们尚能接受，但是如果预报出来以后把消息压掉，为了政治目的把它压掉，这就不能接受了。在美国呢，很多就是像这种大的灾难一出现以后啊，他是尽量让人们朝坏的地方想，你愿意朝哪里想就朝哪里想，政府不会去用安定的方法来阻止的。我举一个例子，那年就是瑞达旋飓风，就是到休斯顿的时候，当时的预报呢是他针对着休斯顿会上去的，那么由于受到前面卡特里娜飓风的这个影响以后呢，大家就准备都逃了，这时候休斯顿那一天全程逃出去一两百万人，就整个城变成一个空城了，交通阻塞的一塌糊涂。其实呢，你要是严格的想一想的话，卡特里娜飓风在这个 在纽奥良造成的伤害是因为它的堤坝崩溃了以后水淹过去的，这并不是由飓风本身造成的损失，飓风造成的损失绝对不够修顺这样子的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全部撤空。其实政府完全有必要安定人心说那两个情况不一样，你不用早跑，但是政府没有这样说，绝对没有说你愿意走就走。为什么？因为政府是希望人安全，越安全越好。
嗯，然后你自己去做决定，
你自己做决定。所以呢全程撤空了。
那您刚才谈到就是说中共他瞒而不报是因为为了稳定，那我的问题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那死了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人受伤，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后续的你要做的更麻烦的事情，那这样的话能够稳定吗？而且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本身是不是负责任的做法呢？
这对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但是他有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抢险救灾又变成了他就是说做好事情，或者是就是说为人民做好事情的这种树立他这个好的形象的一个途径了。就是他很快的就把这个就是对民众的一个坏事转变成对他的好事。你像这次你现在可以到网上去看，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都是说从中央最高当局一直到地方各级政府如何抢险救灾，如何命令解放军徒步也要走进去，所以最先到达的又是军队最先到达汶川县城。那么整个这个报道的过程来说的话，他是把它又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他把它认作是一个机会来表示他只有他才能够抢险救灾。这不仅是中国人听惯了这样的话，就海外的，就是我们同学今天在这个他们的那个 email 的 list 上面也发出来了，就说是中共当局怎么样，现在各级政府在抢险救灾。就所以他并不在乎这个预测，因为预测如果没有报准引起骚乱了，对他统治会造成威胁。但是一旦天灾下来了以后，他可以说天灾我们控制不了，但是共产党是领导大家抗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或者主导的力量。
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您刚才谈到那个卡特里娜飓风啊，或者其他的灾害在发生的时候，各国都是这样的，媒体都是第一个就是进入现场，也许不是第一个，但是他们会很快的进入现场，然后把当地受灾的情况让外界知道，这样外界才能够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进行帮助，比如说献血啊、物资啊、还有医疗的支援呀、派驻这种各种各样的援助队呀。那么我们看在这一次四川汶川县的这个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得到当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现在从官方的就是这个报道来看，他说有95%的这个地方都被夷为平地，看到躺着人多站的人少。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都讲72小时之内在地震发生之后是最宝贵的救人的时间，那您认为在这72小时之内这次政府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适当的吗？他们是不是采取了需要的这些措施呢？
今天我看了很多电视包括采访，其中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地震发生后的7-8个小时之内，各地的居民都逃到街上去了。所以现在网民非常愤怒的一点就是说，当他们逃到街上去的时候，所有的官员都不见，没有一个部门来告诉大家现在应该怎么办。那而这个呢就恰恰是中国关于自然灾害的应急方案已经出笼了，而且已经在各省贯彻了1-2年了。我就看四川省也就在上个月的时候还开过这种关于减灾的这个应急的方案，怎么讨论这个方案，怎么执行。那么显然这些方案都没有执行，也就是说让民众，因为涉及到很多省份，各地的民众都在完全没有这个指挥的情况下，在外面至少在前7-8个小时之内是没有得到任何应该有的指导的。这不仅是这样子，今天我听了 NPR， 就是美国的这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他们正好有一个 team， 有一个小组10个人左右在成都那个拍片子，他们这几天呢就下到农村去了，就是往镇中心地方跑。跑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有这么很严重的问题，是几天过去了，当地的民众仍然没有人来指导，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好，谢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恒河先生。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的这一期热点互动节目，那也请您继续关注本台关于四川汶川县地震的追踪报道。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